朋友，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，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，坚定地跟随神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上帝的吩咐和人的无能啊，这里也是有九点啊。第一，上帝向全人类晓谕，上帝颁发福音是吩咐人、命令人要信靠耶稣基督的，那这个是人的责任。有人不承认这件事，不承认上帝吩咐全人类信耶稣，因为人没有信耶稣的能力啊，人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。但是假如我们以为呢，可以用人的能力来衡量罪人的责任，就是罪人需不需要信耶稣这个责任呢，是非常错误的一种的幻想。其实有很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呢，我们已经失去这个心里面的能力去做的，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去做的。我们应当贞洁，但是假如一个人长期的过不道德的生活，他不能压制自己的情欲的话，不等于说他没有这方面的义务。假如我们欠债，我们应该还债的，但是假如我们因为我们乱花钱呢，使我们进到贫穷的状态，不等于说就不需要还债。每个人必须相信真理，但是假如我们的思想已经是败坏到我们宁愿喜爱谎言的话，而也不愿意接受真理的话，我们就有这个借口没有这个信真理的义务吗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。第四，上帝假如将律法降低到人的心中的道德状况的话，那么上帝就等于是适应人的有罪程度，因为人的犯罪的有罪的程度来调整他对人的判断。就好像我们西方有很多时候呢，老师给分数啊，就是总之平均的就是 C， 最高的是 A， 最低的就是 D， 就是画了一个 curve 啊 sliding scale。 最邪恶的人的责任就最少，最少罪名，最轻罪孽。上帝的要求假如能够变的话，那宇宙没有准则管理人类的，这个准则永远在变吗？不是的，上帝的诫命是坚定不移的，不论人多么的邪恶，上帝吩咐人悔改，人就有责任悔改，不论人的罪性是否是他的意志无能。遵行上帝所命令的永远是人的责任。 In every case it is man's duty to do what God commands him。 第六，上帝假如因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做出上帝所要求的，也不做出，不能也不做的话呢，而降低他的标准，而降低是非的准则的话，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啊？第七，人不可能借着干犯律法来从律法的要求中获得释放，不能透过犯法而从律法中得到释放的。上帝不会以人的失败和失责作为理由去免去他的责任。对失去能力遵行律法的人，上帝没有失去管理他们、命令他们的权柄，上帝的权柄还是不变的。第七页，所以罪人的无能呢，并没有使他们的责任消失。第八，有人提出一个反对的理由，我的学生的确发过这个问题的，上帝假如命令我们不可能做的事，那就突然命令咯，为什么要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？因为得不到这个结果的嘛。因此堕落后上帝所颁布的命令都是突然的。回应，不是的，上帝的命令不是突然的，他的命令对义人、恶人都有用处，我们讲过了吗？对全人类就是显明他的圣洁，对不重生的人使他们知罪需要基督，对重生的人教导我们怎么向耶稣感恩等等。不是的，上帝的命令并不是突然的，对全人类、对非重生的人都有用处的。 因此第九，上帝要求没有被重生的罪人做出他们无能做出的事，而这是公义的。上帝命令他们全心的爱他，终生的完全的遵守他公义的律法。上帝要求罪人做出他们不愿意做也不能做的事，是极其公义的。好，我们下面呢再讲一段呢，是我没有发这个讲义啊。现在下面呢我们要来讲律法和恩典。律法与恩典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圣经里面最被曲解的经文之一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。那我们中文可能跟英文有点不一样啊。You are not under law, but under grace.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只有半节圣经而已啊。然后呢前半节呢是 sin shall have no dominion over you. 罪必不管辖你们。我们忽略前半节呢，就整节的意义就曲解了。其实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的主题就是称义。我们盼望我们的称为义呢，不是靠守律法的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公义。所以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主题是称义，而整段经文上下文罗马书三到五章的主题就是称义。所以在称义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是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称义的，没有错，靠恩典不是靠律法。但是律法和恩典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因为信而废除律法的吗？断然不是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是坚定或者 establish 律法的。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，律法显明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呢是显明恩典是必须的。律法使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，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所以显明恩典是必须的。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罪，而因为恩典的缘故，律法呢是被坚定的。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是分为三大段 Guilt, Grace, Gratitude， 人的罪孽、神的恩典和人的感恩。律法是使人治罪的，恩典的教义我们必须要维护，好叫我们不曲解它，不要传讲一种靠守律法的行为而称义的。我们都知道这点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同样重要的是律法的教义 Doctrine of the law， 我们也要维护它，好叫人不会在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关系上有错误的认识。因为律法在整个恩典的计划中是有它正当的功能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靠引用半节圣经来在律法恩典之中做出一种的对立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管辖里面，这个是事实而不是一个劝告。为什么是事实呢？因为你们是在恩典之下，律法已经不再管辖基督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恩典的大能。律法管辖不重生的人，因为他们在罪的管辖之下，所以在罪的管辖之下就是在律法的管辖之下。律法是没有能力拯救人，没有能力使人成圣的，但是他有能力定罪，定人的罪。每个人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造的，所以我们要就是在创造主的律法的管辖之下，或者就是在基督或者恩典的管辖之下的。基督徒仍然有罪，就是他我们生命中还是会犯罪，而且这个罪常常有很大的诱惑的能力和缠住我们不行善，好像掳掠我们一样。但是圣经确保罪必不管辖你们，所以假如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罪已经不坐在宝座上，你们已经重生到另外一个国度，就是耶稣基督做王的国度。基督的国度就是恩典的国度。除了我们得到蒙恩了，我们得到恩典这个确据以外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不改变的，就带来很稳固的一种的安稳。 Grace never changes what is right， 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改变是非，什么对什么错。
And the moral law is right. 而神的道德律就是对的。再说一次哦，恩典从来不会改变什么是对的，而神的律法就是对的。再者，恩典给我们能力去做对的、正的事。恩典并没有设立一个新的正直的、对的那个标准的，没有的。所以恩典呢，与这个十诫所代表的永远的、唯独的公义的标准，恩典和它呢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来讲几点，律法能做什么，然后律法不能做什么。律法能做什么有三点，律法不能做什么有四点。律法能做什么？第一，律法能吩咐在神的子民中间定下了上帝的旨意，唯独的公义的标准。律法能吩咐。第二，律法能宣告审判和定罪。所以对犯罪的人呢，律法只成为一个咒诅而已。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律法能吩咐，律法能定罪。第三，律法暴露我们的罪，也是我们扎心之罪。律法是属乎灵的，所以它既然是神的话，是活的大能的，要照亮我们心思意念。罗马书七章七节，律法是属乎灵的。再来一次啊，律法能吩咐命令，律法能定罪，律法能暴露我们的罪，揭露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扎心之罪。这是律法能做的。律法不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律法不能做的是有四方面。第一，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，律法不能使干犯律法的人称义。律法没有提供救法使我们与神和好的，律法里没有赦罪的恩典的，这还是第一点啊。律法没有能力叫我们遵守他的要求的，律法没有能力使我们被称义与神和好得到赦免，没有的。第二，律法没有赦罪的，没有免除我们 的罪孽的，没有的。第三，律法没有提供能力去约束我们或者是恢复我们的义，律法不能使我们成为义人的。第四，律法中并没有怜悯去感动融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悔改觉知重新的顺服他的。再来一次啊，第一，律法不能称义，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。第二，律法本身没有免除我们的罪孽。第三，律法并不约束我们或者是恢复我们的义。第四，律法没有怜悯来感动融化我们的心，令我们悔改觉知的。律法只能吩咐，只能定罪，只能暴露，不能够称义，不能够赦罪，不能够感动我们的。第八，而上帝看我们在律法下或者在恩典下，没有人同时在律法下和恩典下的。第九啊，这里有十八点啊，再讲到第九点，律法没有能力破除罪 destroy sin 的，律法暴露揭露罪，定罪，定罪的罪，但是没有能力抗拒罪，没有能力把它杀掉的。律法指我们走正当的路，但是并没有给我们能力走这段路的，律法本身不给我们能力去走这段路的。第十，虽然律法是义的，是公义的，它不能称罪人为义的，它是好的、良善的，但是不能使我们成为善人的。律法是圣洁的，但是它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的。第十一啊，但是神的恩典，奇妙的恩典，奇异恩典 grace。恩典乃是上帝大能的旨意，上帝主权的能力，不单单是管理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搭救释放我们，从使我们做奴隶的这种的心思跟行为呢释放出来。恩典是大能。第十二，恩典就是搭救我们从罪的权势出来的。是的，在称义这方面呢，律法的功用跟恩典的功用是不一样的，是对立起来的。但是对立起来不等于说律法对信徒就没有意义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。第十三点，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的，基督徒不是没有标准的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， 我们已经谈过了，我们就不重复了。我们不是没有律法的。十四，我们来做个结论。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在任何的律法之下，不是说我们从所有的稳定的客观的行为的标准都释放出来，不是的。我们讲一半节而让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，我们就完全错过了这整节的意义。这节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可以有确据知道罪不再管辖所有在恩典之下的人。在恩典之下，就是在福音的里面有所有福音里面给我们的权利、特权跟福分。最重要那个字是管辖，这个字最管辖那些没有重生的人。我们回转信主之后呢，还是有罪，而罪常常阻止我们行善的，罪诱惑我们，缠住我们，好像捆绑我们，但是罪必不作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下，我们是在恩典的权势之下。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不是在讲理想的状态，他告诉我们罪必不在基督徒真信徒的生命中作王的。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是罪的那种暴君的治理人生命的能力。保罗说这个不再管辖你们了，基督徒他不再是你的主宰。在重生的时候，罪已经从宝座上被扔下来了，耶稣基督进来做主，耶稣基督继续做我们的主。所以圣徒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的，就是属于基督的国度，恩典的国度。假如罪仍然做王的话，我们是世上的，我们是灭亡的，但是这个不可能的。所以结论第十七，无律法主义的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呢，只不过是一节圣经里面几个字，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罪不再做王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。这节圣经并没有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蒙恩的人不是无律法的人。用半节圣经来破坏十诫的意义呢，就让我们不能明白它的真意。第十八，我们对任何一段经文的解释，假如不是与基督教一般的总原则符合的话，也就是说在使徒信经啊、主导文啊和十诫，假如不符合这三方面的总原则的话啊，是不可能对的。当你只有一段经文、半节经文来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教义，就是基督徒是不在律法之下咯，不在任何律法之下呢，你只要好好再去谨慎去查一下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经文的根据的。再说一次，只要用半节圣经来建立这么重要的教义的话，结果你再查一查，其实你没有经文的根据的。因为整个罗马书六章第十四节的上下文是称义，我们是唯独借着信心称义的。好，因为时间的缘故呢，我们没有可能再讲下去，不过很重要的是我们有确据保证我们不在律法的权势之下，不在罪的权势之下。就是说我们要多思考这个恩典的大能，所以基督徒的真我呢，是活在基督的权势、恩典的权势之下的。没有错，我们还是犯罪，我们要这样看，这个犯罪的人呢，是在恩典之下，是在基督的主权之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所以从头我们就说嘛，我们心里的最深处的愿望是不是不犯罪，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话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在我们里面仍然有这个征战。这里有一句话， A sheep may stumble into a ditch， 一条羊呢可能会跌倒到水沟里面， But it will not be at home in the mud， 但是它在泥浆里面呢不会感觉到很舒服的。 If a pig falls into the muddy ditch， 假如猪掉到水沟里，掉到泥浆里呢， It will be fully at home and wallow in it， 它感觉到非常的舒服，在那里享受。为什么罪不辖制我们呢？因为我们是在恩典的权势之下，我们在恩典的大能之下。律法没有能力拯救我们，使我们成圣， 能力是在恩典里面。我们还是有很多里面的征战，但是罪不作王。是的，我们并没有跟罪签了一个停战和谈的条约的，我们继续的打仗的。是的，你不完全是圣洁的，但是你愿意圣洁，不是吗？你的心思的倾向是向义的，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所以你知道在你里面开始的善功的必定会成全这件事情的。是的，很多基督徒很软弱，你是软弱基督徒的话，你要得到鼓励咯，因为罪不在你里面作王。可能你跟很大的罪在征战，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，真的是基督徒的话，你这个征战不是突然的，罪必不作王的。可能你是一个很新的基督徒，才开始跟你过去的一些坏习惯打仗，罪必不作王的，你在恩典之下的。可能你是跌倒啊，离开主的，上帝会管教你，但是罪必不作王的。有两个原则，为什么我们得到鼓励激发我们过圣洁生活？一个就是律法，我们的责任，另外一个就是恩典，凭着信心。是的，这个罪这个原则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势力，还在我们生命中，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内心里面的征战。 But there is also grace， 生命中还是有恩典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福音的第一句话是恩典，最后一句话讲到最后还是恩典。而这个恩典呢，不是一个软软的一个爱啊，是一个能力，是一个做王的能力。好，我们祷告，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保守我们在你自己里面稳妥感恩满足。这个满足叫我们不懒惰，叫我们与罪征战，也帮助我们把这个恩典能力的福音继续的忠心的传出去。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